不只是圣人啊，那边还跟众弟兄一起对话。啊，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感觉的两段的经文，一个是利未记啊，一个是这个约翰福音。这个利未记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啊，对这个那段经文，我不想大家对它的理解是这样的理解。那约翰福音的历史上那段的经文，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啊。一个是谈到节气，因为第二十三章谈到节气，谈到很多的日子。那你从安息日开始谈起，谈到月节，然后除酵节，然后再来就是五旬节。当然中间有一个是那个那个收割那个出手节。出手节，那再来就是谈到第二十三章后面。如果你对利未记二十三章比较熟悉的人，大家会知道后面他会谈到春角节、祝赎罪日，最后的数点就是祝恩节。那整个构成了二十三章的内容。我们刚才所读的，我们是大概读前面的这个几节经文。节气，谈到节气，就是一定要谈到利未记二十三章。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去读约翰第四章？约翰第四章谈到的是敬拜的地方，所以撒玛利亚的这个妇人对耶稣说：“到底敬拜就在哪里？”我们说我们敬拜是在我们的山上，就是撒玛利亚的山上。你们说敬拜的地方要到耶路撒冷的山上。到底敬拜哪个地方？我谈到地方，啊，一个是节气时间，一个是地点。那现在我们就是要谈节气的意义。我们谈说节气这个字，希伯来文这个字很独特，它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它是一个指定的一个时间点，指定的时间。这个时间呢，它可能是某一天。某一个时候，它也可能是某一段的时间，某一段，它不见得就是指哪一日，它可能是指一个季节，所以这个指定的时间它有长有短，所以圣经上的翻译法，它出现在旧约圣经出现了100多次。这100多次的时候，他的翻译有时候翻作节期、节念，有时候翻作时间、时期、时机，或是翻作季节。有一个地方很你们应该可以很熟悉的地方，就是神当初对亚伯拉罕说话，他说了一句话说，在明年的这个时节，你要生下你的儿子。那个时节那个字就是这个字，节气的这个字，也就是说明年的一个指定的一段时间里面，你会生一个儿子。那当然不可能是刚好是一年12个月或是说10个月，他没有这样讲，他只能说明年隔年后的有一个指定的时间的年，你会生下一个儿子，就是你也就是以上要生出来。所以那个地方它就不是指特定一个日子，它可能是特定一个时期，在某一个时期你会生一个儿子。另外这个字本身它可以指特定的一个地点，指定的一个地点，在这个旧约里面最常出现的一个地点叫做会幕，会是那个字，那个会，它是两个字组合的，一个就是会这个字，会这个我们中文翻作会这个字，原来就是指定的一个地方，而幕呢是一个帐篷，所以我们中文要如果要直译的话，就指定的一个帐篷，所以我们说会幕这个字原来意思说指定的一个。帐篷，指定的一个帐篷。 那我们要来了解为什么圣经在它同样一个字，它有这样不同的意义，到底这个意义在哪？为什么神特别要很强调？因为这个是非常被强调的。那我们只有谈到我们从创世纪的开始，因为这个是比安息日，我们今天都说安息，而比安息日更长。安息日是到第一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那第七日在第二章的第二节，第七日那个第七那个字出来的时候，才会有谈到说是个安息的，才会谈到安息。而我们今天所谈的节气，它比安息这个字更长。在创世纪第一章第十四节，神设立了这个有光，然后这个大光跟小光，然后拿它来做分昼夜，定做记号，定节令日子跟年岁。那个定节令，节令这个字，这个字就是我们说的节气，也就是定的指定的日子，指定的时间，还有日子跟年岁，还有这个三个。所以一般我说日子，那是一天一天的过去。但是节气、节令呢，它是有一个特定的，在很多的日子里面有特定的日子。今天我们讲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要回到中国人的观点。我们中国人也有节气、节令。我们从正月一号开始，我们中国的春节，我们春节从正月一号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五号元宵，这是整个古代中国人定节气的时候的开始，就是春节。然后呢，中国人还定了三月三号，就是扫墓。有人是用三月三号扫墓，有人是用这个清明做扫墓，然后到了六月五号端午，到端午就是五月五号端午节。那农历的五月五号还是一般就是要纪念这个屈原端午。到了八月十五，我们都会吃月饼，因为这个是中秋。中国人很注重这个节气。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这些节气会很容易被我们中国人接受？而且你会看到，只有跟中国有关系的民族，跟中华民族，一般我们都说中华汉人，他有关系的，他才会守这些节气，其他的人不会守。像那个日本人基本上他们不守。啊，为什么？因为这些节气跟儒家的思想非常有关系，跟儒家非常关系很大。我们都知道，春节就是来表达一个一年的开头，要特别尊重一年的开头。就在这一年的开头的时候，他特别要来做纪念，而这一年的开头，他要做了很多祭祖的事情。特别对祭祖的事情很尊重，而这个从这个祭祖之后，它就延伸到祭天。所以中国的古代皇帝的祭天，他们会在春节这个时间祭天。到了扫墓，我们知道它也是对祖先的尊重。同样的，对于屈原啊，这个端午节。端午节也是对文人的一个尊重，所以对文人的尊重是儒家提倡。再来最后我说的这个中秋，它是一个家庭的尊重，家庭要团圆要尊重，那这些都是儒家的思想，儒家的想法。那成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很不知不觉中，我们对这些节气我们没有排斥，我们很容易的就把它接受进来。但是完了，你说跟一个外国人，你跟他讲说这些节气，叫他去守这些节，他们都没有意义啊！我守这干什么？对他们来讲没有意义。但是如果对一个中国、对孔子思想很熟悉的人，对这些节气，他觉得很重要。 因为这是对祖先的尊重，对你家庭的尊重，对你这个读书人的尊重，这些都是儒家还要强调。做一个中国人，我们从这一点来切入，我们来思想神，同样也要做奠定的节气。神奠定节气的目的在哪里？其实我们从未来开始要谈创世纪，六天的创造，第一天、第二天到第六天，就结果来看，它是前三天、后三天互相对比。第一天跟第四天都是跟光有关系，第一天叫光，第四天就有一个大光跟小光，第二天跟第五天做对比，它是跟水有关系，水要分作上面跟下面，而第五天呢，它就会谈到这个上面有鸟，下面有鱼。我第五天创造了鸟跟鱼，那第三天跟第六天呢，它就对比陆地、地、土地，所以第三天就从地生出了青草跟树木，第六天呢，从地就生出了各样的一种野兽，最后神从地造出了人，都跟地有关系，所以你会发现到它都是不得有对比性的。光对光，水跟水，啊，地跟地。而这里我们谈到结业，表示说从光，我们知道从新约里面的约翰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光，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那个光。这个光来到世上的人不愿意接受它，而这个光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了光，要有光，之后这个光来做什么？到第四天的时候，这个光是要来作为一种记号，分昼夜，再来奠节烈，奠节气。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节气，它是跟光有关系的，而光有光，它会带来第二天跟第三天，也是说水会分开，陆地会生出来。它表示第一个是分别，水会分上跟下，分别的意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秩序，有上下的秩序。地会生出活物，会生出草来。生命的开始，先有光，才有秩序，才有生命。我们应该要把这个真正抓住，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你没有光，生命跟秩序就乱掉了；有光，才有秩序，才有生命。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为什么要教，要一定要强调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所遵守的这一些没有规矩的，你自己就是规矩，你就没有规矩，你都不晓得我怎么写，我怎么做才是达到神所喜悦的事情。没有耶稣基督，没有真正属灵的生命，没有活命，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来带来真正的生命。他是用这个东西，新约跟旧约是讲相同的东西，新旧约都讲相同的东西，不过是新约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跟人表达，旧约用人所看到的、所思想到的自然现象来表达神的心，到了新约又透过耶稣基督把这一些心意表达出来。所以今天的光，他先透过耶稣基督第四章第四天，他透过大小光。做出了节点，就是做出了时间，所以时间它跟我们的秩序，跟我们的生命是有关系的。也就今天我们守一个节气，透过守节，或者说今天我们透过守安息日，它是跟神的秩序、神的规矩、跟神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 为什么我们今天聊为什么要强调守安息日？为什么我们不光是从真耶稣教会的守安息日来到这个安息日会的他们的守安息日？那我们今天我们要强调守安息日，因为日子非常重要，而守安息日不是只有一个规矩一个要求，那更重要的这是神所命定的一个秩序，跟神的生命也息息相关。守安息日不是一个强制说哦，我们敬拜把它改从礼拜天改做礼拜六，也不是今天的回教说我把礼拜六改做礼拜天礼拜。如果你说啊，只是改一个日子而已，啊，都是在敬拜神，有什么关系？那你真的不了解安息日是做什么？为什么圣经要规定我们一定要守安息日？因为日子是神所定的，神定大光小光是要来变这些东西，表示是神定，不是人来定。你不说，因为今天搞天天安息，所以我今天想要安息，我就今天来守安息来敬拜神。所以神人来定，人自己认为我可以在哪一天来守安息，我就在哪一天来敬拜神。就今天的基督教，为什么他们愿意把从安息日改到拜天？因为他认为耶稣的复活比旧约的律法更重要，纪念耶稣的复活比纪念神所定的日子更重要，所以他们就在西元340几年，当时的这个教会跟这个罗马政府一同协议，就定出了更改安聚会的日子，从礼拜天把安息日改做白天，这个是历史上记载。他们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定的这个12月25是耶稣的生日，以及定的这个耶稣的复活节的时间是在每年的这个春分之后，春分之后的第15日以后的那一个礼拜天是耶稣的复活节。这三个是在西元340几年，我记得是346那一年定的，他们定了三个日子。我们刚才强调的日子是神定的，不是人定的。神定的是说，是在第4节是神说要用这个光来定日子。那我们说这个光是指耶稣的话，耶稣有没有定过日子？耶稣从来没有定过日子。耶稣也没有说你们要来纪念我的复活，来当做复活节。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讲。耶稣也没有说你要把这个我的生日那一天把它纪念是我的圣诞节，耶稣也从来没这样讲。但是那是人因为罗马书第14章的一个观点，那个日子都一样，那中文翻译说日子都一样，日子都一样。他就用那个很片面的说，那既然是日子，那人就可以按照人的观点我来定日子就好。那就定了日子，当然他不能说我喜欢定我就定，一定要找一个理由啊，就跟我们中国人一样，中国人念节气他一定有理由的。刚才我们谈到的，不论你是春节，你是扫墓节，你是端午节，你是中秋节，他一定都有他的一个纪念的目的，他不会白白的。同样的，神殿的这些节气也都有他的目的。所以我们要看的第一个节气就是出埃及记第13章，你们可以翻过来看这边，这边有出埃及记的第13章的第10节，那每年要按着日期守这条例，按着日期，那个日期就是这个字，节气这个字，指定的日子，你每年要按着指定的日子来守这个条例。这个条例是什么条例？出埃及记第12章跟第13章都是来谈到逾 愿情，都在谈愿情。就第一个节气是愿情，沉淀的第一个愿情。好，我们知道愿情是什么意思？都知道，我们都应该都知道，愿景是代表什么意思？神拯救以色列人的一个日子。那今天神新约也用我们也是跟耶稣一样，耶稣在月节晚宴的时候，他剥开他的身体，他倒出他的杯，代表他用他的身体，用他的血救。所以以色列人在那一天纪念神的救恩，以后基督徒我们也在这一天来纪念我们的救恩，耶稣在这一天为我们设下这个饼杯。所以不论是外邦人或是犹太人，我们第一个节气都是逾越节，相同的逾越节守这个节，都是同样的来纪念神透过这个日子的意义向我们施下的救恩。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守逾越节？我们就是来纪念神的大恩跟临到。同样来的出埃及记23章，那你们也看，我们也看到，你要守除酵节。那23章的除酵节是接续逾越节，因为除酵节那一天晚上之后，那一天的开始，再来就是接下去，没有时间差，接下去就是除酵节。所以黄昏的时候开始是说逾越节，等你开始吃逾越节的晚宴的时候，你就要吃除无酵饼。当你吃无酵饼的时候，就是除酵节的开始。那除酵节就从那一个晚上开始，有7天，可以记出埃及记23章15节，那里就谈到我们要守除酵节。所以再继续来谈到在利未记我们刚才所读到23章第2节，我们刚才谈到神殿的这个日子有这么多，从逾越一直到这个收割节，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祝棚节，这么多的节气，如果你注意一下，它都跟犹太的农历农业生活有关系，农业生活它跟农业绝对有关系。比如说当你在守除酵节的时候，它其实大概就是以色列人在他们的现在的这些以色列地方迦南地开始第一个那个出手，大麦的出手，大概每年的3月底到4月初，他们的大麦就先出手，然后出手的时候就是刚好是这个除酵节开始，然后一直经过了大概50天左右，到了5月底6月初的时候，大概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五旬节。五旬节的时候，大概就是他们的小麦成熟的时候，收小麦的时间。所以这个节气从收大麦一直到收小麦，那个跟一般的农业生活的人息息相关。再来，我们说七月开始，这个以色列的七月，就是大概我们每年的大概的9月份开始，9月到10月的时候是他们的七月份，从他们的吹角到一直到他们最后的祝棚的时候，大概就是他们要收割什么葡萄、无花果、橄榄。大概这些果树的时候的收割，大概都是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所以它都跟农业息息相关。那你可以了解，神为什么要定这些节日？它跟人的作息是相关的。当你从土地里面领受土地的所收获出来的，你在领受的时候，你就要来守节。土地是神所赐的， 土地会生产出各样的菜蔬来填饱我们的肚子，是神赐的。最后呢，你要透过这些来表达你对神的一个纪念，你来对神感念，说这一切的恩典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的生活作息就透过节气来向你表达说，我们是凭着神来生活。耶稣说一句话，我们常常在讲，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这句话的真正的含义其实是从节气里面出来的，从节气里面出来的。因为食物是从透过节炼而来，一年四季这样轮回的时候，这样神供应给我们。所以当我们能够真正的活是神定的日子，我们来遵守神所定的规矩，我们因着这样的活。所以节炼就代表着我们的生活作息是神的定。那先知以利来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以西结书第四十章那里的谈到，这四十四章的时候，先知他也谈到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因着背逆，就背离来到巴比伦去。当然，巴比伦最后先知在四十四章已经到以西结书快结束的时候，他向以色列人应许，你们可以重新从那个被掳之地重新的得欢喜，然后得到神的救赎。所以他到第二十四节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说当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有征兆的时候，他们要站立来判断，要按我的典章判断，在我一切的节期必守我的律法条例，也必以我的安息日为圣日。这个在当时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是被掳的身份，是奴隶的身份，他不可能守安息日，他也不能够守节期。所以先知说，当你们得到神再一次的把你们释放的时候，重新回到神殿体之地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守节期，你们就可以守安息日，你们可以按照神的话公平公义得到安顿。所以这里他要跟我们谈到，今天他故意把说守在我一切的节期中来守我的律法条例。今天我们谈到说，我们要守神的律法，你守神的律法，你就一定要在神的节期里面，你要来遵守。万一说你在守神的律法，在守什么律法呢？难道只守一个安息日？难道只守一个十诫吗？不是的，不是的。律法所说的一句一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弃。我们要守，就是要照神的真正的心意在遵守。所以守律法的人，我们一定要去守神所定的日子，来表达我们是按照神的作息来活的。我们不是按照我喜欢，我今天要来看电影，我去看电影；我今天要到台北去玩，我就去台北去玩。而今天是安息日，你不来守安息；今天是神所定的守逾越节日子，你不来守逾越节。那表示人是越过神。最后，我们来看这个旧约的时候，撒迦利亚书第九章啊，第八章第十九节那个地方，他特别有谈到。这个五月四月五月是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是禁食的日子，并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气。所以我们要喜爱诚实和和平。这个这句话其实有它的典故，这个是先知这个撒迦利亚他所写下的所谓的试验，这里的试验是指耶路撒冷城破的日子。以色列人他们最后耶路撒冷被灭城破的时候，是在那个试验过的时候被破的。 那五月份的时候，就是巴比伦王他进耶路撒冷的日子。四月被攻破之后，过了一个月，巴比伦王就进入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毁坏，把耶路撒冷的这一些财物跟圣殿的这些所有，统统都收刮一空。所以四月五月是禁止的日子，表来纪念耶路撒冷被毁，他们敬拜的地方没有。再来七月跟十月，这个一样。七月是当时当耶路撒冷这个巴比伦王离开之后，他就设立了一个人来管理当时以色列人，叫做基大利。这个基大利，你可以看《列王记下》第二十五章二十五节，这个基大利这个人，这个人在七月份被杀。本来以色列王犹太王连他的子孙通通被抓走，他只留下这个基大利。基大利是当时巴比伦王把他设立来管理以色列人，而这个人也跟这个以色列的那个王的系统有关系的，他至少还可以代表大卫家。而这个人被杀掉，他连最后留下来的一个大卫的管理，在当时做大卫后面来管理耶路撒冷都被杀了。再来十月份是围城的时候，是耶路撒冷被围的日子。所以他是从十月一直到四月五月到七月，但是他是从四月五月七月十月这样来表达。这些日子都是代表以色列人失去了他们敬拜神的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他们不能够自由的来敬拜神。先我们就在谈说，那这个一定要准备，先知说要准备，神应许他们要成为一个欢喜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气，也就应许他们要被归回。而被归回，他们才能够照神所定的地方跟神所定的日子，他们在那里敬拜神。所以节气在这里，它就代表了一个真正会带来给人诚实跟和平的一个象征性。那这个象征在哪里应验呢？可以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十节，耶稣讲了一句话，我们可以看马可福音，他说日子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是马可福音特别这样的一个记载。这也是这个耶稣第一句他说宣传神国的福音的时候，日期这个字就是我们所说的节期。神所指定的日子满足了，我照耶稣来讲他是要这样翻译，神所指定的日子满足了，神国就近了。所以这个神所指定的日子如果是满足了，到神就会把他所奠基的实现出来。所以这句话刚好就是回应我们刚才所谈到的撒迦利亚书所奠基的，用节气来代表以色列人他们得到了神的救赎。到了新约，耶稣也是用这个意思来代表今天耶稣要把这个神的应许完完全全的把它成就出来了。好，我们谈到这些这么多都是谈到指定的时间点，为什么我们要守节期，它都有很深的含义存在。但是谈到地点，同样的这个字它可以谈地点，所以它可以指指定的地点。所以我们刚才说会幕就是指定的地点。而会幕是什么？出埃及记二十七章二十一节，当神透过摩西叫以色列要去建造会幕的时候，他这里说他有特别吩咐， 在会幕的中间的时候，亚伦跟他的儿子每天早晚要在这个地方敬拜，他们来代表以色列人来敬拜。所以表示说，这个会幕这个地方成为一个象征以色列人他们敬拜亚伯的这些集合体，而先由这个祭司来做代表。所以神所指定的地方，这个地方它就不单谈一个看得见的地方了，它已经用地点来代表人了，是以物来比喻人。旧约这是非常奇怪，常常有，以后到了新约也是一样的，以物喻人，用物品、用地点来比喻人，这是常常先出的一种说法。所以旧约的会幕，一直到了新约，我们就说，那保罗会讲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啊，那我们教会呢是神的灵居住的一个殿。或者说教会是圣灵的居所，不论是这个哥林多前书的三章，或是六章，或是你们所说的二章，他都用同样的讲法，他不过是把会幕的讲法变作是教会。因为会幕那个地方不是指一个看得见的一个帐篷，它是一个以色列的代表。今天呢，教会也是成为敬拜神的它是相同的，旧约跟新约是彼此不一样的。最后我们来谈一个点，同样这个字会幕这个字，或者说我们一般说指定的时间定节气这个字，在七十一门它换了另外一个，用另外一个希腊文，这个希腊文以后它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二十三节这个地方它就出现了。他讨论这个字，这个是他这个经文说，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共聚的总会那个字，这个字就是指殿的地方，指殿的地方，在天上有诸长子指殿一个地点，有审判众的神。所以这一些被指定的人跟地点，以及跟这位神一同在那里聚集，得救的人跟这位审判人的神，在神所指定的一个地方，在那个共聚的总会那里一同聚集。这来谈到我们今天所成的节气，它就代表我们有一个盼望。因为利未记第二十三章它的最终经典都一直谈到最后的神的盼望，五旬节代表对神的盼望，祝福节最终也代表对神的盼望。因为节气就是代表欢乐，欢乐就代表我们在神里面的最终的欢乐在哪里，神国里面的喜乐。因为透过属地的欢乐来表达我们对属天的欢乐的一种表达，一种期盼，这就是逾越节最后他要表达。我们守节守到最后是盼望神国的一大，这是守节最终的一个中心。所以我们透过守节期，因为表达我们对神的救恩的一种纪念，因为我们感谢神，我们欢欢喜喜，大家一同和平的一同聚会，因为在节气中间没有啥，因为大家都可以吃吃喝吃吃喝喝，都很快乐，所以就是很和平。因为也透过这样的吃喝表达我们对神最终的救恩的礼赞。所以最后我们看到节气它不是那么简单一个日子而已，它有很多的这种意义的存在。透过这些意义，我们来守节气的中间的时候，我们来向神说，是的，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有这么多的指定的节气，指定的这样一个地点，透过神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一同来赞美神。 所以我们明年啊，就说我们下个月我们开始雅威盛会开始来守这个逾越节，很盼望我们在座每个人我们都能够出席，我们都一同欢欢喜喜的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这个日子。我来唱赞美诗歌。